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4章23到29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阿们。
到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子民，荣耀你圣名。阿们。过去这两个礼拜是实际上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这一篇道早在母亲节一结束，5月13、14号就已经把要讲的道、要读的经、主要的大纲和圣经里面的论证做了相当的研究做出来。可是神的爱主的人，神的道不是这样做的，不是事前两个礼拜前先做了准备就可以应付。这跟今天我们讲到的道有直接的关系。你听一下，我们刚刚讲，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各位弟兄姐妹啊，耶稣告诉我们，爱主的实际行动方式，必须要遵守他的道。可是他的道不仅仅是他的道，不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刚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主日学里面有人说，看起来看不明白，因为这个句子截一段听起来不太理解。不，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实际上耶稣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些道是我编的，你们听到我所讲的每一个道，不仅仅是我讲的，而是差我来的父告诉我的，所以你们要听从。可是做一个纯粹只听一切圣经的命令的基督徒，其实很容易出毛病。就好像我在两个礼拜以前先把这篇道写下来，可是我实际生活上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所以如果我今天直接就把两个礼拜前写好的那篇道来跟各位讲，那就没有圣灵的意义了。为什么要派一位保惠师？为什么要派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告诉我们、指引我们，对我们 提醒我们耶稣所讲的一切话，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之间每天都有不同的变数，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每天都不相同。所以如果说我只说这一篇道就是这个意思，两个礼拜前写好了，今天就这么讲，保惠师圣灵来就没有意思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各位弟兄姐妹的面前，真正这个礼拜发生最重要的事，其中一位就是我们亲爱的郭生龙弟兄，他过世了。详细内容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爱琳爱群的回应之中，这对大家都是一个非常惊讶，几乎像是晴天霹雳的一个这恶消息。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话不太多，可是他在我们的整个不同社群里面，他在我们教会里面与我们一同崇拜的日子不算非常长，大约2年左右。可是他参加英语班和乒乓球的时间更有一段日子，我猜想可能有到六七年的时间。我没有一个一个班级都去参加，所以我不知道。我猜想，我相信他是耶稣基督在寻找的羊，因为只有心里在渴求，自己知道耶稣的爱在他的身边，在施展在他的人，才会人家一请就来了，就来到我们之间了。虽然他没有正式成为爱琳堂的教友，但是所有我们组织起来的事情他都来，尤其是帮忙的事情，尤其是清理教会、洗厨房、清理的事情。有人记得上一回我们在这里清理，他主动的抢了吸尘器，吸整个这个大教堂里面以每个角落的事，所以他做的时间特别久，比别人的还要久。在洗厨房的那一次，新华爬在这个炉台上面摘那个一片一片的板子，他就一片一片的拿出去外面用水冲，并且脱了鞋子拿刷子来刷洗我们的厨房的地板。我刚刚在查经的时候，也有人说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临时出了事，他听见有什么事情，一句问题都没有问，直接就带他们出去帮忙解决这些问题，都没有提到除了被受到帮助的人，没有什么其他的人知道。郭弟兄马上伸手把燃眉之急的事情给解决了。我们在伤痛之中，虽然我们刚刚在讨论说怎么样子才能够做一个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做一个爱主守道的基督徒。首先我们得到的安慰是郭弟兄他已经在主的身边了。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他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寻找到了人在主旁的行为的心境，让他在我们的教会群体里面得到安慰。我听到有弟兄姐妹说他在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心里很伤心，也跟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谈到了一些难过伤心的事。可是在我们的 我们的组群里面，使他感到安慰，使他感到欢喜。他一开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连续 四五个礼拜没有来，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电话去问候他， 去安慰他，他才来的。我猜想他身体水肿来到这里，自己觉得爱漂亮，被人一看看见了很肿，问的时候 要走进来，其实是鼓起心里很大的勇气的。走进来的时候还有人不知道，说哎呀你怎么胖了，才知道哎呀原来不是胖了，是水肿，是肿了。当时一开始进来看到他的病情渐渐稳定，还以为这是渐渐好了，渐渐受到控制，没想到这么突然。因为我们都在两三个礼拜之内，为过去的一两个礼拜之内都还见到他，还见到他笑嘻嘻的 看到他开心的样子。我们知道他在神的教会里面得到安慰，我们知道他今天灵已经在主旁，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安慰。不再有痛苦恐惧，经常都在神的身旁。从这一边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们对你说了，我去了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我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这是我们的盼望。郭弟兄因为爱耶稣，已经到了父那里去了，已经喜乐了，已经没有胆怯，已经没有恐惧了。这是我们的安慰。可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痛，我们的伤心，我们要互相鼓励，互相安慰。我们现在要帮助，我们要施展的是同样这样神温柔的爱。所谓的温柔的爱，就是不强迫别人接受的爱。所以我们已经伸出手来去联络了郭弟兄的家人女儿，他们的回应是说现在 身边实际上还太乱，没有精神，没有时间来回电话给教会。所以温柔的爱就是不要勉强他，在这伤痛的时候还要 尽量去看他。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他说我还没准备好要见你，你去强迫见，变成这个安慰是给我们自己心理安慰，而不是给他安慰。明白我的意思吗？要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出现，才是神温柔的爱。不是为了我心里好难过好痛苦，我真的想做些什么事，所以我要在他的家门旁边伤心难过。因为我们现在带着的是神温柔的爱，我们要表达出这样子 的爱心。说实在，我这里边写了这两篇稿，今天完全是靠圣灵的感动了。因为内容为了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变动，实际上改变了非常的多，可是详细的真正的意思，作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实际上其实很简单，就是守住耶稣基督道的大原则。然后从细节里面，我们每一个生活的不同的变数之中，从这一些大原则里面去祷告，去祈求，去理解。 所以大原则是什么？大原则是神的公义，大原则是爱神爱人。在爱神爱人的时候，为的是帮助他人，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要因为在不要在爱人的过程之中使他人受到伤害。这过去这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周五周六，我去为代表我们的教会参加了一场会议。那是因为联合卫理公会今年全国的大会，为了是否欢迎所有人，是否欢迎任何愿意走进来亲近主的人，包括同性恋者，就是为了这个议题而面临分裂。分裂的可能性已经，种子已经种下了。三月中在开全国大会的时候，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我参加这场会议，以祷告、考虑、展望未来，如何坚定地对所有人代表神的爱。所以这场会议中并不仅仅是谈到同性恋这一个议题，包括少数人种、美洲原住民、残障者、生活能力与众不同的人，种种需要，我们的教会如何成为一个温柔的教会。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里面，我们教的主题是做一个好朋友。几个小朋友都坐在里面，一个很少见到的 小女孩走进来，她的年龄刚好跟常见的一个小女孩差不多。我们就说，哎呀，那周乙你就让 Angela 坐在你身旁。结果 Angela 一坐下，周乙就站起来走到另外一排，坐在其他的人身边。我心里很难过，这些话不用嘴巴讲出来，教会在什么样子的表现下说我欢迎陌生人走进来，我什么样的时候表现出他，周乙没说半句话，我们温柔的想要鼓励他们。小孩子两岁半到三岁之间，你现在责备他也没用，可是这一个 很小的一个举动，就让看得出来，我们说我们欢迎所有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这种有可能偶尔做出来这样子的举动。一个陌生人坐在你身边，他屁股一沾下来，你就站起来走到旁边去另外坐，不需要说一句话，也不需要说我欢迎你或不欢迎你，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老大于本周，就是过去这一个礼拜，大学毕业了，他将要到华盛顿去全国公众广播电台去做实习的工作。他毕业成果纪录片，就是上个月来到我们教会拍摄的影片，也在上个礼拜发表了。所以因为代表教会去参加这个年会，圣荷西和南加州长滩往返来回，我得了相当严重的感冒。我周四因为呼吸不顺，还跑去照了 X 光和抽血。在这样子的不同的冲击之下，神要求我们仍然是做一个爱主、守他的道的人。我现在讲一些我之前在还没发生这些事之前准备好了要跟各位分享的事情。 我们今天讲的这篇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跟主住在一起，这一个字同住的住是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字，在新约版的希腊文里面只出现两次，一次是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是说我在天国为你准备住处，在这里则是你准备好了要跟主同住。可是这一个同住是现在，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才去跟神同住，而是让神住进你的心里。一个爱主的人，就上帝就以这个人为居所，永不离开他。主耶稣的话语很清楚的指示，一个爱主的人，上帝是永远与他一起，永不离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从这样子来看，什么叫遵循主的道，就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就有一些有一点点怪的想法。有一些人声称只要圣经有记载的才信，如果圣经没有记载就不信。所以我有遇到过一个人说，十条诫命说要谨守安息日，而这个安息日是礼拜六，所以我们今天在主日敬拜上帝是错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主日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日敬拜是为了 纪念主救赎的恩典，安息日则是就是我们选择七天里面有一天要安息。那既然我们已经在遵循主救赎复活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就暂定为安息日。而他说他只相信圣经，因为教会传统可能是错的。我们又提到说，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门徒们在七日的第一天聚会并擘饼。光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讨论，所就是只看圣经的人就可能会碰到一些迷思，会指引到错误的方向。所以耶稣今天在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要爱我，要守我的道，可是也要听从圣灵。其实在我们卫理公会里面有四，作为一个好的基督教徒有四个重心：圣经的指引、教会的传统、符合逻辑的思考方式，以及属灵的个人经历。再讲一次，各位，如果你们参加今天这个 参与会员的课程，就会重复听到这一个卫理公会的基本思想重心：圣经的指引、圣经、教会的传统，就是千百年来所有得圣灵引领的人，他们所写下来、他们所解释、他们所经历的东西，我们也尊重。符合逻辑的思考方式，逻辑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神赐给了我们分析的能力，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符合逻辑的思考方式去理解。最后是个人的属灵经历，就好像约翰卫斯理，他在一次崇拜的时候特别感到忽然内心中奇异的温暖，这时候他所有的理解、他所有的理论、他所有的信条才真正成为了自己的相信信仰。各位弟兄姐妹啊，我自己觉得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因为圣灵在引领我们。我们守住爱神爱人的大原则，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怜悯、谦卑，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是一个公平平等，特别伸手去帮助那些在外缘的人。我们的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那些有权有势有名有利的人，他们不是神所爱的最重要。神伸手去帮助的是那些穷苦的，那些被排挤的，那些受到屈辱的，那些生病的，那些被关在牢里的，那些社会所可能遗忘的人，是神要展现他的爱的人。这几个大原则一旦守住了以后，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事，我们每天所看见的东西，就很容易处理了。因为我爱神，所以我将遵他的道，因为我爱神，所以他的道告诉我的这几个大原则，我尽量去遵守。如果说在我的脑海之中没办法分辨这件事情是原则里面还是外面，我就看教会的传统，其他的人在圣灵的引领下碰到类似的情形，他们怎么处理，或者是祈求圣灵的引领。今天在我这个面前看我 所遇到的选择，哪一部分是属于神的旨意，神的大原则的。其他的如果一旦守住了这么一些简单的想法的话，那我们的心就变得 很单纯很愉快，不必去反复的考虑说这是对的还是这是错的，听从神的旨意就 OK 了。我唯一有一个想法是，我们在学习这样子的过程之中，要理解如何守住这些应做的事，但是不能用强暴的方法执行我们心中认为的公义。例如有一阵子我们中国人有强烈的公义心，所以看见有些人在网上做了一些欺负人的强暴行为，无论是在车上撞了人，然后横行霸道要别人来赔，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在影像中被人看见侮辱人欺负人的事。当时我们中国人网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人肉搜索，要把犯错的人揪出来，恨不得就是说如果把这一个坏蛋打一顿，这个社会的公义就都洗清了。可是这样子的想法本身就有带含着这种强迫人低头，因为他强暴，所以我们用强暴的方法把他给揪出来，狠狠地修理他一顿，变成恶性的循环，变成教导那些人，每一个人都还可以再用强暴的方法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听圣灵的声音，大家学会了神的公义和怜悯，也要学会如何将怜悯宽恕的爱传达出去。主耶稣下面的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他应许圣灵的时候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要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示给你们，指教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并非只说世上可知的一切事，而是指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圣灵来了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去 领受神真正的指示。我们教会得到圣灵的保守，时刻祈求祷告如何增加我们爱主守道的能力，时刻听从圣灵的声音来解释今天的环境如何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处境里面爱主守道，如何爱神爱人，如何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以我们对所有的人的爱能在这个土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哈利路亚，阿们。我今天原本考虑要唱的一首歌，在昨天下午临时想到说，说不定有一首很容易学的歌，也有与主相亲的，可是我们唱这首歌同时纪念一下郭生龙弟兄。日落之那边，赐福之早晨，在天上歌祭与主相亲，有吗？好像太高了，唱不上去，感冒的歌声。对不起，我好。日落
之那边，赐福之早晨，在天堂乐祭与主相亲，劳碌尽完毕。
起立，再一起再唱。日落之那边，赐福之早晨，在天堂乐祭与主相亲，劳碌。再来一次，第二节。
日落之那边，云雾尽消去，无风暴威胁，无忧无虑，荣耀快乐日，永远快乐日。日落之那边，欢乐不息。
这也是圣灵的引领，原本选出来的不是这一首，可是我觉得跟今天结果我们讲的道非常硬核，请大家继续起立。